推翻暴政团队排名黑马，划出自武警总队。古巴城中共西半球仍据点，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斯几贤选错边，川普警告英国步入危险。香港反送中历史瞬间获新唐人全球摄影大赛金奖。飞机医院启动高空换零件，方便海外患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31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期张友侠被捕后，相关传闻层出不穷。时事评论人唐伯桥认为，这次集张斗是中共建政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内斗，超过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和四人帮、胡耀邦、赵紫阳和李鹏、江泽民。在军队层面更超过毛和林彪。唐伯桥说，过去的斗争一是就地位悬殊，一是就仲有太上皇坐镇，这一次是两个最高层势力正面对决，属于你死我活，大家都杀红了眼。中共军队从未有过这样塔方式清洗，先清洗江派残余，譬如徐才厚、郭伯雄，再是胡温残余、太子党残余，比如刘亚洲，最后是习近平自己扶持上去的不忠者张友侠、何卫东、苗华、李尚福等。唐伯桥分析指，这次清洗和过往不一样，从头到尾都是政治立场问题。解放军报社论，官方通报只字未提具体腐败、贪污、作风问题，过去都会列举一二，这次却只是说严重破坏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等于告诉大家，这个是一场政变。本次大清洗还有一个特点，不少人是被冠上自在、病故的名义离世的，譬如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官方称心肌梗死，同李克强一样，只是同习近平核心保持高度一致，就不会出世，亦都不会自行了断。另外，根据中共党章和纪委工作条例规定，处分一位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必须经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决定。而中国国防部发布的通告称，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张友侠、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最近中共根本就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更没有召开党中央全会。因此这个党中央来历不明，属于非法绑架，破了帮规。唐伯桥认为，这个就是今日全军将士都保持可怕的沉默主要原因。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习近平团伙凌驾帮规之上、非法绑架他们老大的最强烈不满。习近平当年感叹说，苏联垮台时俄罗斯竟然无一人士男儿。唐伯桥对于今日中国现状仲是持乐观态度，他说，当年国人虽然普遍被打断了脊梁骨，但是亦有千年一出英雄好汉弱鸡。唐伯桥认为，最可能似反清的蔡锷一样，对伏辟帝制的暴君说不，按可能性大小会出现在以下军中：武警总队长期同地方政务交织，最易出黑马；火箭军政治性清洗最重，积怨最深；联合参谋部，他们是军中精英中的精英；装备部，过去这几年大量中高级军官被整缩；政治部，主要揸意识形态工作的部门最容易被视为不忠，因此人人自危。另外，太子党北京军头或退休将领亦可能牵头起事，他们最有可能搞定警卫局。当年老夏四人帮就是叶帅逼警卫部队闪电扎捕，因此北京卫戍区和警卫局极为关键。唐伯桥提醒，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的角度，前段时间六四抗命军长徐勤先审判的影片刚刚流出和广传，这个是否和集张斗有关呢？这个是否意味着军内有人要反水呢？或者为起事预做准备呢？当年六四期间，徐勤先拒绝执行戒严令， 宁肯被斩首，亦都唔做历史罪人。呢、这个等于系提醒当代将领，军队有底线，唔好做独裁者嘅帮凶，清洗异己同埋镇压人民，不得人心。唐伯桥仲讲，集章斗仲有一个因素，好多人忽视咗，嗰、那个就系川普嘅取舍。据佢了解，美国掌握嘅动态比我哋都多，佢哋喺度静观其变。但有一点好清楚，川普希望中共逐渐细弱，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边个反对攻打台湾，边个反对同美国对抗，边个反对终身制，边个就会得到川普支持。所以外界只需继续极限施压，就有可能促成内部裂变。另外，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教授马振坤分析指，原来至少北京对台军事路线我们是知道的，但现在开始进入对于北京对台湾军事路线的不确定期，对台湾安全来讲就进入了危险阶段。大纪元系列社论《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结束语中写道，神安排了中共最后的解体，中国的执政者和其他掌握权柄的人如果有意解体中共，神为其安排好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未来天父神授的真正权柄。相反，如果死抱中共不放，必定会在最后过程中遭遇中共解体所带来的一切灾祸磨难。观众朋友，你认为最有可能推翻中共暴政的人从哪里出现呢？请你们在评论区留言呢。昨日收到一位读者留言，他说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两年几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感谢，更是对健康和善良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补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这样，多人发现这一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帮到健康。揀三高代谢补就是揀自然调理，揀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落去。川普总统29号依据宪法和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宣布，古巴构成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威胁，特此就该威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白宫明确指出，古巴长期和中共国、俄罗斯、伊朗等和美国敌对政权结盟，同时为哈马斯、真主党等组织提供支持。在国内，古巴共产党仲持续地镇压古巴人民，古巴持续和中共加深情报和军事合作，古巴已经成为中共在西半球前沿据点，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祭出关税反制，这些国家将面临额外关税惩罚，直到古巴政权在国家安全和外交立场上发生实质性改变。白宫强调，美国对共产古巴的破坏性行为不能容忍，所有协助其生存、输血、规避制裁的国家都将被纳入反制范围。同时，美国将古巴共产党和人民分开，他们重申追责的是古巴共产党政权，而不是古巴人民。美国将持续支持古巴人民争取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正当诉求。在美军于本月初采取行动并控制委内瑞拉局势后，古巴失去了最重要的石油供给来源，川普政府正试图趁此机会令其陷入严重停电 同埋粮食短缺嘅古巴政权彻底崩溃。之前中共提供粮食同埋电力以维持古巴政权。中共30,000吨援助大米19号抵达古巴。第二批已运抵古巴圣地牙哥港。去年11月，除了太阳能灯、屋顶材料同埋床垫等必需品外，中共仲紧急空运了6批食品到古巴。根据美方指控和卫星影像分析，古巴境内有多个怀疑由中方资助的电子监听设备被认为用于监控美国南部的军事通讯和航太发射。华为、中兴等企业长期为古巴提供电信网络建设。如果古巴崩溃，那下一个国家将是哪里呢？请你们在评论区留下你们预测，跟我们分享一下。英国首相司纪贤近日出访中国，29号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了会谈，并提出要建立更成熟的关系，寻求改善市场准入，降低关税和投资协议。日前司纪贤先在飞机上向媒体强调不会在美中之间表明立场，随即被泼冷水。美国总统川普29号晚间得知消息后，公开警告英国正步入险境。他直言英国这样做非常危险。川普还说，我觉得加拿大要是亦跟进，那就更危险。加拿大现在情况不好，表现很差。你不能够将中共国当成救命稻草。我们很了解中共。上个星期，加拿大总理卡尼访问中国达成经贸协议时，川普亦开口说威胁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商务部长路德尼克更表示，中国是全世界最强的出口倾销国，你想出口产品给他们吗？这个根本不可能。路透社指出，司纪贤30号在北京出席中英工商论坛时表示，和习近平的会晤已取得进展，其中包括免签证旅游安排和苏格兰威士忌关税降低，中国奇瑞汽车计划在利物浦设立研发中心。战场观察工作室超明分析表示，司纪贤到北京只是见了习40分钟，参观紫禁城只有处科及翻译陪同，亦就是远处级待遇。西方媒体都感觉荒谬和莫名其妙，其中中共的传统就是看人下菜碟。习近平明白司纪贤的处境，英国大选一定变天，司纪贤和工党会输掉底裤。司纪贤在落台前到中国免费旅游一圈，所以派个导游呢？有网友表示，司纪贤千里迢迢飞到北京，就是为了同习近平开一个40分钟的会，这个太荒谬了。堂堂英国首相，浩浩荡荡140人团队，添下尘埃，习近平就俾佢读咗40分钟嘅小本本，之后就安排一个翻译，要佢一边去玩。唔知道英国人睇咗呢一幕有咩感想？针对美方疑虑，英国官员表示，司纪贤此行目的以事先通报美国政府，并强调英美喺国防同埋情报领域合作关系依然稳固，唔受呢一次访问中国影响。至于美国是否将对英国采取进一步经贸措施，仍有待后续观察。分析人士指出，在美中战略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英国正尝试在安全和经贸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其对中政策走向及美方回应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1月29号傍晚，第五届新唐人国际摄影大赛举行颁奖仪式，大赛共诞生了2名金奖、4名银奖和7名铜奖得主，以及20位优秀奖获奖者。
我们现在是在纽约曼哈顿的萨马尔共济俱乐部，本届大赛的颁奖典礼今天在这里举行。我身后的这幅摄影作品《世界需要真善忍》荣获了本届大赛的金奖。 那这幅作品是拍摄自2019年7月1号，当时有超过上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
追求这个纯真、纯善、纯美，这个是没有止境的。就像我们做一个好人，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人，也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人。就像这个作品一样，世界需要真善人，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去修正自己，做更好的人。
受邀参赛的台湾摄影师蔡明伦以《旱地上的枯木》获得银奖。《旱地上的枯木》取景于台湾七股的一片废弃盐田。炎热的夏天和夕阳的黄昏给予这一幅作品别样感受。
在这个旱地里面，这个枯树它的生命力，它如何在这个旱地恶劣的环境里面还继续的坚持的屹挺着，它在传达着生命的韧性的这个美，它在恶劣的环境它依然坚韧的这个站着，同时表达出我们对于生命的尊重，以及对于整个艺术的美感氛围跟它的意境。
蔡明伦还和我们分享了拍摄这一幅作品时技巧，他说这幅作品是在高反差的夕阳下拍摄的，由于天空的亮和枯树，大地昏暗的强烈对比，所以他用 GND 也就是渐变中灰滤镜，将天空光线压下来，令到前边土地和枯树暗部的细节都能够看得清楚，令到整个环境光线能够正常表达。后期制作部分则通过引导线，令到画面的主题聚焦于中心点。由于这个场景非常受摄影师的喜爱，当地居民感到生活受到了一定的打扰，所以在一个月后用水灌溉了这片土地，现在变成了水上的枯木。蔡明伦曾获得英国伦敦国际摄影奖的年度最佳摄影师、缪斯国际摄影奖的金奖、银奖等多个国际重量级大奖。
到现场之后才宣布得到这个奖，大家心情非常喜悦。
恭喜恭喜！我知道您在台湾是获得很多国际大赛的摄影奖项，这一次获得新唐人的这个摄影大赛的奖项，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吗？
因为对，以前就是很高兴能够参加新唐人比赛的这个摄影比赛。那这个比赛呢，传达的所谓的就是我们自然真跟善良的部分，那很高兴能够跟这么多的全世界各国艺术家那一起能够参与这个摄影比赛，那在这个边展览了很多很棒的艺术作品给大家来分享。
这一个旱地上的枯木，您想通过这个作品向所有来参观的人或者是以后看到这幅作品的人，想要对他们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呢？
这是一张环保的一个议题，就是说我们人类对于环保的这个部分那破坏了很多大自然的环境，那造成了很多土地上的干枯，那这一幅就是在干枯的一个土地上所生长的一个枯木，所以想要传达的是对于生命的这一个韧性，以及说我们每个生命在这个严峻环境里面困苦的生长着，这样的表达一个艰困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是，
请问这个作品是在哪里拍摄？
那这是在台湾的七股。
是在台湾、
台南的七股这边拍摄。
台南的
七股区。
七股区是哪两个字？
七是那个阿拉伯数字的七，股的话是落月的那个股，股票的股，七股区。对。
所以台湾也有这么严重的生态危机。
对，这边是一个废弃的盐田。那因为废弃盐田之后，它水干枯之后，那就呈现整个土地是龟裂的情况底下，那呈现这个龟裂的土地。那这个树木是原本旧的一个红树林，红树林的话，因为它原本是有在海里面生长的，那整个水退掉之后，变成一个干枯的土地，所以那上面的红树林还是持续的，就是在土地上生长着，这样是。
您能不能跟我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摄影背景是您拍摄了多长时间，然后大概说一下。
我是业余的摄影师，我平时因为我是嘉义人，台湾的嘉义人，那我目前还是在大学这边担任一个行政人员，我是就是担任一个行政人员，那能够利用假日空闲的时间出去拍照，那大概是这样。我摄影的经历大概有十几年的这个经历，是。
非常感谢蔡先生，恭喜您，再次恭喜，
谢谢。
他表示，这次他受邀前来参加新唐人全球摄影大赛，是因为这个比赛表达的是对生命的热爱，是正向的美感。本届认为摄影作品展将持续到1月31号下午6点，欢迎前来一起一同观展，分享这场视觉享宴。 Gina Pottinger 凭着倾盆大雨获得银奖，他感谢新唐人组织了这一次比赛，他说
Especially around the values of truthfulness, luminosity, naturalness and kindness. I've never entered a contest, a photography contest before, even though I've been a photographer in my work for over 20 years. I always saw these other photographers' works and thought, but when I saw this contest, I just felt the values reflected so much the work that I aspire to and the company of artists that I would like to be part of that I should at least try.
能够成为本次比赛的入围者，我已经感到无比谦卑和荣幸。现在还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被认可，更令我心怀感恩。据大陆媒体报道，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获悉，中共国首个飞机医院在上海获批，正式投入试点。报道说，这个意味着今后在飞机上可展开门诊、检查及手术，尤其能为偏远地区及海外患者提供便利。这一架名为五官健康 C909 的飞机，医院内部配备了最高标准的八级层楼洁净手术室，每立方英尺空气中含有的微粒数量不超过100个，空气似流水一样平衡均衡地流动，不会产生强烈气流，以达到可进行眼科等精细手术的无菌环境要求。报道称，这个项目目前已完成多宗所谓的公益手术，有来自新疆伊犁、贵州等地的患者在飞机上接受手术后顺利复诊。此消息在抖音上掀起轰动，网友留言说，为偏远山区患者提供便利，偏远山区有飞机场吗？偏远山区进货，为海外和高层用户服务，移动割腰子，移动园区又升级了。提醒坐飞机的朋友，在飞机场不单止要看好行李，更要看好自己。有人愤怒又无奈说，以后再升级，直接在直升机上做，完事了，开门往无人区或者森林一调，干脆利落。还有网友做了一首打油诗，天上宅落地用，不停一分不落一秒。另外，近日网络还有消息指，杭州树兰医院已完成8000宗零件更换，该院创办人是李兰娟院士和郑树森院士夫妇。李兰娟同时亦参与了新冠预防针的开发，河南省邯郸市大明院亦发出公文，号召0到18岁的人可以去医院免费筛查先心病，需要治疗的可以免费手术。网友直讽饮水、走路、上厕所所有收费的社会，体检会免费吗？而河南省则举办了稀有血型协会第三届换届选举大会。之前几日，浙江医学院附二院副院长陈正如发表文章，我国零件捐献不容诋毁，直指针对网上恶意评论发出的不实内容，我会依法举报。网友跟帖说，既然问心无愧，那就公示出每一宗零件的来源，真相是对谣言最有力的反击，否则质疑是对大话最有力的打击。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下来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记得按下个钟仔，多谢大家支持，再见。